Good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empty people， 给你最真诚的理解，给你最浪漫的问候。Let's say more love today， 今天让我向我陪伴全网善的信，让我伸出快乐的双手，传递属于你的消息和声音。欢迎收听二零二二。
哇，这次隔得有点久啊，是不是创新高啊？
对，上次是20号录的嘛。
但是感觉一点都没有偷懒哈、刘主任和小王老师每个星期3到5场，每个星期10几个小时直播。然后我这边志怪现在也出了30期了，
看是28吧，26。
今天28，后面可能会遇到比较大的挑战，就是整个醉茶志怪里面有几篇特别长的要到来了，那个翻译起来还是挺慢的。
嗯，
总之我们2082最近。其实是开足马力是吧，勇猛向前。其实我特别喜欢直播现在写的那个副标题，
嗯，
就是比录播还像录播的直播。
对，
嗯，没事儿，这个睡不着啊，或者开长途车的时候点开我们那个直播的回听，真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当然我听那个直播还是内心里对自己还是有些压力，就是说
嗯，
真的感觉到直播的时候丢的那些段子也好，准备的那些话题，其实聊的有时候聊的有点超出预期，就是感觉像我们的录播节目一样。反过来就说我们录播节目的质量应该更高一些。
嗯嗯，
是吧、
嗯、
压力带来动力。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今天聊点歌。最近这段时间直播我是在一个听众的角度听了很多平时我的歌单里没有的歌，或者是很久很久没有听过的歌了。
我们直播节目上去好像就是它内容的扎实度上去之后对录播有压力啊。嗯，也不尽然，它直播那种感觉跟录播还是不太一样。同时呢，我们通过直播我们各自的这个人设逐渐的树立起来之后，嗯，这本身就是对我们录播节目的一种促进。我们可以带着我们在外面逐渐树立起来的人设进入到这么一个三人漫谈的场景里面。
没错，
对吧？这样实际上我们表演起来更轻松自如，是不是？嗯，至于内容呢，我们那直播节目的内容确实有的时候比较干，但是我昨天也想了想，喜马拉雅这个平台还是一个文化气儿比较重的、它本身它就筛选过，不管是什么小主播大主播头部什么这些个，对吧？你要把我们这个放在抖音上那完了，
对对对，
对吧？所以这个我们也是
自节气肯定就完了。
对，我们对平台的这个调性的把握也是很重要。
那个我问个问题哈，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准备的歌单都刘主任准备的吗？后面王老师参与进去了。
嗯，
你那歌单是你最近经常听的这个曲库呢，还是专门挑出来的？
我这个曲库其实很多年都没更新了，跟我20年前那个曲库其实没有特别大区别。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老放这些老歌也不好听，我就用那个流媒体 Spotify 随便点开一个他们建好的歌单听一听现在的歌。
我现在也挺喜欢用那个就平台的推荐音乐来听，当然它平台已经有我的这个用户画像了，推的一般还是我比较喜欢的调调。
我是到后面参与了这个歌曲的选择，但我一般是很少，主要还是刘主任他那歌多，他这个把控一下，我都无所谓，他放啥就听，还挺好听的，很多歌都很好听，就是还是把这音乐欣赏啊，什么什么文学欣赏，什么艺术欣赏，很多时候交给随机，还是有一些妙趣。
真的说回来啊，就说回这个乐队也好啊，这个听歌也好，音乐也好，就是现在在咱们这个生活里的这个，对，这个在我们文化生活里这个比重啊，确实下降了，确实下降了不少啊。咱们现在可以干的事儿挺多的，主要是。
我突然有个小感悟，
嗯，
听歌这个事儿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它真的变成了一个纯粹娱乐的事情。以前的那些歌啊，有态度的，里边有愤怒，有批判啊，也有这个激励，当然那时候也很肤浅哈，就觉得哇，能自己作词作曲，这是原创歌手，就是要比流行歌曲牛逼，这种判断当然也很肤浅啊。但是那时候觉得每一个能写词写曲的这种音乐人，他都是跟一诗人一样， 他在音乐里能表达的情绪表达的内容其实很多的，就包括现在听的这些歌呀，很久很久没有关注过音乐的这一方面了。周杰伦发一个莫杰托，他就是一个小情调。我默默地翻了一下我在网易云和 QQ 音乐的这两年的就常听的歌单，真的其实挺流水的，就听了以后让你觉得比较舒服，挺上口，也仅此而已。这几年我觉得几首不错的歌，就说中文歌哈，就跟看小说一样，还是有那么几首歌听的时候说我靠，这歌还能这么写。好像是今天你们直播的时候吧，
嗯，
当年那个为非洲这个募捐呀、啊，像以前崔健那些歌呀，这些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了。
嗯，怎么说呢，这是把音乐放在一个文化的一个框架底下去说啊，咱们谈的更多的是它的这个附加的这些意义啊。那因为这些年其实因为咱们的文化的这个风向或者是文化的这种审美发生了变化，可能这方面的需求其实少了，所以说它这方面可能并不凸显了。因为我现在听歌或者欣赏音乐啊，更多的是从这个本体论出发，就是看它的这个音乐本身是怎么做的，它的旋律啊，它的节奏啊，它的这些配合呀、啊，至于它衍生出来的一些意义啊，我很少再去关注了。可能这两部分可能不能分得特别开，但是在我这儿啊，就是我把它作为两个事儿去看的。一种是类似于乐评似的，就是去分析这个歌的这种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历史意义，是不是？另一种这个欣赏的方式是只看它的这个作曲、作词，或者是它音乐本体的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把这两者分开，可能会更清晰地看待这个事儿。因为如果你把它揉在一起啊，很多事儿就说不清了。有的歌很简单，但是他表达的这种情绪，你比如说一种愤怒，可能这首歌音乐上没什么，就是一把木吉他一个唱，是不是？旋律也特别简单，编配也没有什么高深的地方，但是你怎么去评价它呢？这如果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就不好评价了这歌。
嗯，有道理，你刚才说的我也非常赞同啊。像这本体论，我对这个外文歌曲啊，特别是小语种的歌曲，那就是非常被动的，就只能接受本体论，因为听不懂。因为我会发现这些年其实外国不管是英文歌、法文歌，还是这种北欧的小语种歌曲，
嗯，
你听不懂好像并不影响你对这个音乐的欣赏，是吧？我在知乎还是哪回答过一个关于窦唯会哪些乐器的一个问题，我当时就说，
嗯，
窦唯他到后期的时候，他的人声就是乐器之一，
嗯，
有一段这种哼哼的人声和一段这个吉他的 solo 或者一段古筝古琴没有区别。以前骑自行车上班的时候，就每天都是听那种北欧哥特那种特别有劲儿的音乐，
嗯，
那种女生，
嗯，
但反正也听不懂他唱啥，嗯啊，
对，
就是一种。
我以前也听一些这种怎么说呢，黑金属啊，什么这种死亡金属啊，还有这些北欧的这些，就是说一年啊，就一半是极昼一半极夜啊，那极夜那半年啊就没事儿呗，这帮人就憋家里就干这种黑金属，是吧？就他对外界的体会可能就这样，但是我现在不怎么听白人的这种金属类的音乐啊，就是因为他的很多母题或者题材都是这种宗教的或者是基督教的，其实我并不能感受，或者是这些关于这些地狱呀、啊、魔鬼呀、啊、撒旦啊，听不懂他的歌词，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所以我基本上已经放弃这一类的题材了。
对对对，
他跟我的这个世界观其实不太一致吧。回归到本体论啊，就是我听很多流行歌曲，也听很多这种做的比较好的流行歌曲吧，大量的制作挺粗糙的那种歌曲啊，道德上我不能去批判人家，因为他们制作这些音乐回报很小，就是不得不把这些人逼上去做一些这种特别简单的歌的一条路。但是我关注很多这种制作比较精良的流行歌啊，比如说像周杰伦的这些歌，这些歌它都是小情小调，靡靡之音，是吧？但是它的制作水准和它的编曲水准是很高的，就是从音乐的本体论上是非常有欣赏的价值的，和声它的配器都是极具参考价值，像周杰伦的大多数歌吧。所以说他红，或者是他火，或者他是这种顶流，是有他的意义的，就是他也应该被推上这种流行音乐的顶流，比你去推其他的那些抖音歌曲要好得多。这甚至是一个政治问题，在音乐上的啊，是这么看这些音乐的。嗯， 但我自己听啊，自己欣赏的话，我还是喜欢黑人的音乐多一些。我觉得黑人在音乐上这个天赋啊，还是稍微要比白人要高一些。
我问个问题哈，就是你从这个音乐制作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什么量化标准？怎么样才算一个制作精良的音乐？有没有一个基本的评判标准？
这个维度挺多的啊，因为华语流行音乐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根源性不强，这个你能就是明白，就是欧美流行音乐它的每种音乐它有一种有一种根源，比如这首歌就是脱胎于布鲁斯，但是就是从布鲁斯那边来的，或者就是从猫王那儿来的，或者从披头士那儿来的，它有一个挺清晰的脉络。但是这个华语流行音乐的根源性就差一些，因为它一张专辑它其实这种根源性的东西不多，它只是就是写曲元素嘛，就是以前唱片公司经常说就是叫曲风嘛，它的流行音乐是靠曲风来取胜的。这个歌打底还是一个这种我们叫巴勒嘛，巴勒就是那种口水流行歌啊，巴勒打底，但是它会往里面加这种曲风，就加一点波萨诺瓦的元素，加一些布鲁斯的元素，再加一些爵士的元素，让它听上去哎有一点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流行歌格调不高，就在这儿，就是它的根源性不强，或者它我们没有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根源性，这是它的一个问题。在看中国流行音乐的时候，只能说哎看它这个曲风加的就是特别是不是特别正宗。比如说莫吉托这首歌，它是一个那种南美的那么一个爵士吧，古巴的那么一种音乐，但是他就是说他只加的曲风，根基呢还是一个流行歌的根基，但是在这个流行歌的这个根基上，你是不是可以做变化，这就是很细节的问题，就是他用的那些编配是不是很精妙，确实是，这就是他比别的流行歌高明的地方。就别的流行歌就比较直白，可能就是编配上生硬了一点，简单了一点，就是内行人一看就是在这个编曲上没有什么新意，没有什么巧思。但是呢，周杰伦编的歌呢，他就是是流行歌打底，但是他的编配上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这些东西他藏得很好，他没有让大家都听出来，就是只是大家一听上去很好听，就是这样。但是你仔细去进行分解，就是我们就扒带嘛，你扒一遍之后，你发现他的设计是非常天才的，周杰伦为什么比别人高的原因，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区别吧。
主任强调的这种更强调技术性啊，对于音乐也好，对于可能其他的这个人们的这个文化创作，强调它技术性的一面，我很理解这种选择啊，没有问题。毕竟呢，音乐诞生之初呢，它不是为了娱乐你，它是为了震慑你，是吧？就咱往前倒商周的时候，那音乐就是出个声儿，就是为了震慑你。这种震慑的来源之一，就是普通人没有那些装备。
曾侯乙什么大编钟啊，
他的对那些东西呢，他在王室手里，它是一种政治思想宣扬的一种工具。普通人搞什么呢，就唱唱民歌，当然你说那也算音乐吗，那算吧，都算上啊，但这是两回事。但不管怎么样呢，那个时候的音乐它的这种自觉性是很薄弱的，至少民歌的自觉性是非常薄弱的，它就是传情达意，就是陆老强调的这一点，
靡靡之音嘛，黄色歌曲啊，
对，就是那个孔子批判的正声啊，正位之音，就是说你只是什么这个男女情长，甚至是偷鸡摸狗。人家说礼乐，礼乐，乐是礼的重要的表现形式和维护形式。越来越往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这种宫廷音乐也好，甚至这种政治性的礼乐，逐渐的向民间渗透，才说是啊。这个技巧上有相互有融合，思想表达上有融合，就是从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这样的融合，好像挺好的，是吧？这宫廷也得来点这个娇柔，是不是？这个民间呢，音乐呢也逐渐的可能有植根于他自己朴素的民间情感的这样一种博大。
当年你们在北京的时候看过几场现场啊？但那时候没钱啊，上学。
我很少去那个 live house 或者酒吧那种看，因为那种基本上都要门票嘛，那时候我不可能单跑一趟再去看这个，所以后来上了班住在北京的时候也比较少去，也离得远嘛，一般这个都在鼓楼那边，后海那边，离我住地儿也比较远。那时候就音乐节经常去，音乐节免费或者是那个收费不高吧，好像我记得那是50吧票是， 然后一看，一看一天或者两天、三天的，经常看。像迷笛的前几届我都看过啊，然后那种草莓音乐节前几届都看过。还有就是那时候看过很多吉他大师，就是那时候不是弹吉他嘛，那时候中国来过很多吉他大师。我那时候那个吉他老师他就喜欢张罗这些事儿，他说：“哎呀，这个大师来了，你得看啊。”他一般就会把票给大家买好，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去。那时候看过好几个，什么 Marty Friedman 啊。就是那个麦克戴斯的吉他手，还有那个什么 Vinnie Moore 啊， Vinnie Moore 就是这个黄家驹的偶像啊，什么这老乔啊，什么 Steve Vai 啊，反正这些挺有名的吉他大师那时候都看过。
这种表演一般是在什么场地啊？
一般都是小场地，小场地因为它音响效果好一些嘛，这种人来他也不可能上座率也不会太高，就是一个小型的交流，一般是会推广一些乐器啊，一些配件啊什么的，顺便打打广告，然后过来再演示一些曲子。很近距离的接触过吧。还有什么那个当时看过的那个挺厉害，那叫安吉罗吧，安吉罗那个他弹一个四头的吉他，就那吉他有四个头，他可以同时弹，就特别厉害，有一种杂耍，
能同时来个大横按是吗？
对，他可以同时来四五个大横按，这都没问题啊。虽然就两只手，反正他手是世界上最快的手嘛。是那时候看过很多这种演出。再一个就是音乐节，
音乐节我还真没看过。
呵，那你这个不完整啊，
这没啥，相当不完整。
现在音乐节不都遍地开花吗？每天都有音乐节。但我后来也不怎么看了，因为千篇一律啊，歌还是那些歌啊。作为一个乐迷应该身体力行的去支持啊，就是说是应该，就是至于他唱什么其实不重要啊，其实就是一个本身就是一种支持行为嘛，是吧？但是我也没支持啊，就是后来迷笛的后面几届都没怎么看了，我是看到第五届吧，好像我从那个05年之后06年之后那个有一次去那个门头沟，有一次还举办过一次，那回特别精彩，那回那个 Mr. Big 那乐队啊，大先生乐队都来了，那次保罗吉尔伯托啊，比利·谢汉这都来了，然后那次我记得是看了，从那之后我再没看过这个迷笛音乐节。
我这音乐节那时候离着都很远，走在城市近没有。这些年成都有了，有条件去看吧，他那个参演名单不是很能提得起兴趣。没有那个去看的冲动的原因。就像我们刚开始说听歌之后，有一首歌如果是这个现场版或者不插电，他跟在录音棚出来的歌曲确实给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对，
哎，你们下次早上搞明天星期五哈，这会儿可能来不及了。我们此时录音的时候是一个星期四哈。咱们星期五的话题是影视男女，比较轻松嘛。
对。
然后这天的歌单全部搞这种现场版。
十大现场啊。
啊，不太清晰，带着点噪音，带着点噪点这种。有感觉。哎，或者是晚上晚场直播的时候可以这样搞。一种虚拟的空中酒吧的感觉，是吧？
对，这个现场，这个我觉得给我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尤其是小的现场啊，我记忆很深的一个现场是在一个特别小的场地，在后海一个酒吧叫将进酒，挺有名的。那个十几年前的有一次去，有一天一个朋友叫说去，就去坐了会儿。那天正好有个乐队，就是也挺有名的一个中国乐队，叫布衣乐队，你们应该知道，宁夏的一个乐队。之前也听过他那个录音室的版本，觉得是挺好的歌，但是没有特别触动我。但是我那天去听现场，因为他那个场地非常小，也就是个几乎是跟乐手大概就是一米以内这样一个距离吧。然后也是不插电的演出。当他那个吉他响起的时候，他那个鼓响起的时候，和那种临场感一下子就把你抓住了。这就是现场音乐的一种魅力。我回过头再听他的录音室版本，我觉得比起他那个现场差远了。尽管他录音室版本录的编配的更加精到，录音更加仔细，但是你那种临场的那种震撼是没有的。那这种情况呢，如果你要去这种大的场地，比如说户外的音乐节，其实它的音响效果并不好，或者是那种体育场摇滚，比如说之前去看那种琼梅的演唱会，它都是在那个比较大的场地，它一般就是在那个比如说猛龙队的主场，或者是这边那个冰球队的主场，它就是大概是那个篮球场的那个空间那么大的一个 体育场，上座可以七八千人那种场地，挺大的，但那种效果其实就一般，我觉得就缺乏那种在那种小场地小酒吧还有小的那种 live house 那种临场感，它是不具备的。 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区别，
一个露天一个不露天啊，效果肯定不一样。
对，但因为很多体育场它也是不露天的嘛，像那种猛龙队主场什么的，它但是呢它太空间太大了，那个调音还有那个它只能把声做特别大，哎，这就是它唯一能做的，我看，或者不是不能简单这么说啊，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它的调音比起那种小场地那种不插电给你带来震撼还是要小一些。
你让我去看现场演唱会，跟刘主任去过一次，正好就是在五棵松那边吧，我们在那个人群的外围台上，上来的是战斧，我去那人群马上就不行了，我说你这死文盲，我说你至于吗，我说你多读两本书不至于这样，我心里就这么想的，当时是不是，就狂喊狂喊，而且都是男孩，我说这是一种信仰，这是一种哎呀扭曲的信仰。紧接着这痛苦的机器就得来，我看着我就站在他们身后，他们就开始相互冲撞啊怎么着，就泣不成声的样子，就跟节目里说的那个你爬行千万里最后看见祭坛花打开那一瞬间，哇，上来露出一战斧是吧，那感觉带给你巨大这种让你的浑身颤抖起来，终于你泣不成声，也就是那一下子我彻底的觉得我离这种东西很远，在这个思想认识上哲学上就不一样。那刚才我这也听你们说了好一会儿，当然咱们都听过那些啊，就是刘主任呢，他现在更强调更关注的是音乐的制作本身，技术性的这些是吧，怎么把这么一件产品给它做出来。路人呢是说依然在回想音乐传递的情感是如何辅助你表达宣泄你的情感的，或者说调动你的情绪，
抚慰我的情绪。
我理解你们这种选择，我也是一定程度上当然也是这样的，但是我更多的现在关注的是说把音乐作为一个艺术品类一个文化产物，把它放在历史情境中看一看它在比如说吧中国历史上有什么样的表现，它在这个文化积累的过程当中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它作为一个艺术品类人们关于音乐的这些反思这种美学思考都有哪些。
对，我得替战斧啊再说两句啊，战斧的这个水平提是挺高的啊，但是呢就是在有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啊他不特别不思进取，就是在这儿可能后来好了吧，咱不知道啊，就是在他频繁上那个音乐节，就是十多年前二十年前那会儿吧，他每次上来都三板斧啊，战斧是典型的三板斧啊，上来就是三首歌啊，就是你基本上他唱完一首歌你能跟他异口同声的说出啊下一首啊什么什么什么，你就能跟他一块念出来的啊，就是他是一个在那段时间是个挺不思进取的个乐队，就觉得大家批判他也没什么问题啊，批判，但可能现在人家这个发了一些新歌啊，或者但是人家那个技术都是很厉害的啊，那个
这台上那些音乐人包括我自己一直很喜欢甚至是肆无忌惮的抄袭的一个乐队啊，这秋天的虫子我就是放开了抄袭的，在我们前阵子制作的那个罗德大赛参赛作品里我也抄了一句啊，然后我抄的是不露痕迹的大家不知道，那实际上就是从那儿来的，他们肯定是没怎么读过书或者怎么，但是我觉得我时常感叹，我说哇人家这个厉害，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候能写出这么好的东西来，我这都恨不得二十三世纪了还在抄袭他们。他们那个很出名的那张专辑就是狂人日记，就秋虫啊，就说到这儿，就是后来他们这些乐队我就是从旁观察哈，有一阵子就是这些曾经玩摇滚的玩地下的这帮子呢，那个时候有朋友说啊，那叫我去说啊这边有这大乐队来，我说谁呀，他说是这个扭曲的机器，痛苦的信仰，哇！我说那好吧，我说他们唱什么呀？我说那么小的酒吧里，这造起来受得了吗？说不造，人都是民谣。哎呀，我说那算了，谢谢啊，吓死了。
对，痛痒那歌啊，现在就是， 都特别柔啊，也挺好听的。就尤其是去年那个乐队夏天上，他现在人家叫痛痒了嘛，就不叫痛苦的信仰了，就是也不是痛苦的信仰的缩写，就叫痛痒，人家就是这么定位的。
这是一个乐队啊，我一直以为是俩乐队。
对，实际上是俩乐队，对，就是这唱的歌完全不一样，就以前都是那种嗷嗷的嗷嗷嗷那样喊。
嗯，
现在都是，但是去年转型挺好。去年那个乐队夏天就痛痒了，改编了一个什么歌，王菲的那个我愿意还是什么，就是两极分化，有的人说特难听，张亚东说那个特好听，然后就给出特高评价，就说那吉他编的没有一个音是多余的。我觉得哇，那个评价太高了，就是他那吉他确实是编的特别好，真是没有一个音是多余的，就他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
对，这我们呢坐这儿啊，也是对这个人民的艺术家啊，这列位啊，就是调侃调侃，实际上呢都听过，也都可能跟着摇过几下头，乐呵过，昂扬过吧。
嗯，
但是后来我很快，我觉得我这点特别好，我自己特别满意的就是我很快的跟这些划清了界限，我有一种不知道哪来的自觉，就是我很快知道我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我。
嗯，
虽然我并不知道我到底属于哪，什么东西属于我，我也没有这个自信，但是我至少知道跟他的关系必然是疏离的，是有巨大的隔阂。
前两天有一个观察或者一个想法，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它不是你王老师的一个个体行为，而是几乎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几乎就是全世界人都是这样的，推而广之吧。我觉得就是人其实对音乐没有那么在乎，这是我最近发现一个挺悲惨的一个事儿。我在知乎上看了一个回答啊，就说这个，他就说这个音乐这个行业啊，他说本质上是个传销行业。他打了个比方，就好比说是你教乐器吧，教钢琴也好，教吉他也好，他都是先入场的人去骗后入场的人的钱。就是绝大多数音乐人都挣不到钱，他不论通过什么方式，他不管是卖唱也好，他是写流行歌也好，还是怎么，他都挣不了太多钱。所以说就导致一个情况，就是先入场的人骗后入场的人，就尤其是在这个钢琴这个领域，或者是在吉他教学这领域特别明显，学会了你就开始靠教学生挣钱，然后呢这个后来的人呢再学会了，他就再去骗后来的人。尤其是这个古典钢琴这行业，全世界几十亿人就出一个郎朗，这个成才率太低了，你没法通过单纯的演奏，进行一种古典音乐的演奏来走上一种人生的巅峰，你只能去教学生，你就骗他说，哎，古典音乐这个东西特别美，特别高，特别厉害，你跟我学吧，哎，你的学生也学会了，他再去教下一波，他就跟传销是一模一样的，绝大多数人都跟王老师似的，不听歌，自觉地跟他疏离，不愿意为音乐花一分钱，最终导致结果就是，
我要纠正一下，
最终导致结果就是，
我真的花过
好几分
一两块钱在，没有在 iTunes 上、iTunes 上买过一两首歌。
嗯、
上次这样的消费行为是2019年2月份吧？
就这么说吧，
2月3月份。
你在 iTunes 上花的钱比你在沃尔玛花的钱少得多得多。对不对？
那当然了，那不应该吗？
就是啊，所以说
不应该吗？
是应该啊，所以说不是说不应该，应该就是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他们不愿意为音乐花钱，这些东西我白听就可以，白嫖就行啊，反正你们就会唱啊，我不花钱你们也会唱啊，你们也玩命会创作呀，我干嘛要花钱？这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悲观的一个情况，就除了顶流什么。杰伦什么的出一个某黑头啊，大家都听，大家疯狂打赏，其他人就下面这腰部就不行，腰部和绝大多数音乐从业者都根本就挣不着什么钱，都挣不着，这就是因为大家不在音乐上花钱，不去身体力行，就是说哎，他稍微一点不好你就开始挑毛病，就说哎，这个不行不花钱，就非逼着音乐人做出特别高特别极致的东西，我操这个东西好我听，但还是不花钱，就特别无奈，这个行业就是这样一个现状吧。就是说，我们观众是不是对于音乐人也好，对于音乐来说，就是太苛刻了？就是我们的那种矫情，对自己那种品味的那种避主自珍啊，那种矫情，是不是 过度伤害了这个市场，过度伤害了世界，我不知道啊，这是我的一个特别肤浅的一个观察吧。
我刚查了一下，我在 QQ 音乐和网易云音乐上一共买过六张数字专辑。
嗯，
然后 QQ 音乐这绿钻一直是充起的，这就是我在数字音乐领域全部的花销。它比以前买磁带买 CD 的时候花钱花的少很多很多很多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一下，除了刚才刘主任说的这些这个分析以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资本在作怪。这个音乐这件事儿啊，跟前段时间这沸沸扬扬的这个网文这事儿很类似，就是中国最大的这个网络小说平台嘛，就阅文集团，就当年这个起点中文网这帮原创团队，然后他们这个高管集体又出走了，集体出走，然后就留下来了一个阅文是被腾讯完全控制了，然后马上就有这个谣传说哈，腾讯是要用这种免费模式，就是你看小说这个看广告免费读小说，然后去榨取这个网文这个行业里的这个最后一滴精血哈，这个是不是谣言啊？它最后还是有四分真六分假这种哈，但它跟我观察到的这个音乐这块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数字版权这个领域，其实在发行这块，由于成本对于作者和制作者唱片公司来说，因为它的发行和制作成本变低了，那么它势必它的这个溢价也变低了啊，然后那用户购买它这个单价其实是变便宜了，但是这发行平台呢，它又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积分啊，或者你用户花费了时长在这个平台上，这个平台更在乎的直接用真金白银购买数字专辑，这笔钱他甚至可能看不上，觉得这是一个小钱，因为可以倒推出来我有多少活跃用户，我一年能挣多少钱都能算出来的，他甚至不在乎这个钱，他要的是这个量，他把我可以免费给你去听这些歌，但是你需要花时间在我的平台上。
对，
当你花时间在我的平台上，我把平台的数据做好了以后，我从股市上挣钱，我从其他的渠道挣钱，这比我辛辛苦苦的一张一张卖专辑挣得多得多得多。
对，
但是中间就把制作音乐的这些人就晾在那了，这个事情在文创行业的各个领域都正在发生着。
咱们经常批判说这音乐人水平不行，不如以前什么的，其实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是这个市场很多东西没理顺，他做好东西出来并不挣钱，他何必要做呢？比如说咱们举个简单例子吧，咱们去 KTV 唱歌啊，就打开那个机器之后呢，那个第一首歌是叫这个抵制黄抵制毒抵制黄赌毒嘛，有那么一首歌，没唱过都听过啊，这歌大家听上去这歌什么玩意儿，太垃圾了，什么歌，对不对？做那首歌的那个人是台湾非常资深的一个音乐人，他常年生活在北京吧，那么一个人，你就想嘛，就这么资深的音乐人他都要去做那种歌，或者说能接到那种歌就不错了。
瞬间理解了当年秋野为啥能接这个脑白金这广告曲啊。
而且脑白金那歌你从音乐本体论上来说并不差呀，他对不对？他编的
是的，
对不对？还中国风，对吧？这个脑波什么那个鼓什么都有，总之来说制作挺好的一个歌，不能因为他是脑白金的广告歌就说他不好。
去年哦，现在应该是前年了，窦唯还接了一个五线手游的这个主题曲叫魔域，那歌写的还真不错，有那种中国火二中国火三时代那种感觉。
嗯，
这我还可以说一个事儿，就是腾讯音乐国内的这几个音乐平台 QQ 音乐上面它的占的版权最多嘛，所以它用户量更大一些，它在之前就已经分拆上市了在香港，但是呢腾讯音乐旗下的这多个 APP 包括什么酷狗酷我，他们本身都不怎么挣钱，都是烧钱的，因为他花钱去买版权，不管怎么说还是要供养这些音乐制作人，对吧？但那么他哪来的底气去上市呢？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靠一款应用在挣钱，在养整个主板，就是全民 K 歌，就你很难想象它里面的商业模式和传统的音乐出版这个消费行业 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区别，完全不一样的。
你们说的我没听过的呢，我觉得啊很新鲜，听过的呢有些观点呢我也是认同的，比如说音乐人的这个水平啊当然不低，低不了。我越来越反对这个厚古薄今的这种思路，现在的音乐人做的东西虽然我不是很懂，但是我觉得肯定不会差。我的观察和理解是，以前古代的时候呢，人们的这种就是音乐它脱胎于原始文化，后来它独立出来有这样一个过程，但现在呢它重新和其他的文化也好娱乐也好各种形式呢它又归拢在一块了。你听个电子书都得给你配上音乐，咱们做个直播都得配上背景音，更不要说其他的游戏什么电影这些，音乐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很难再被刺激了。不是说我们人不够敏感，而是说产品实在是太多了，普通人就像我这样的足不出户几乎能够遍览世界的名画，理论上听遍世界上所有的歌曲。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是极大的丰富的，它都拢在一块了。这种时候你再要求音乐像以前一样以独立的非常独立的艺术形式出现并且在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这本身也不太合理。现在的刺激真的就是利热声光电的刺激，就是刘主任有一回说，就是我们的这种阈值啊越来越高，所以呢要不断的予以我们刺激，这就是一种什么上瘾，就是一种上瘾的感觉，要让我们在精神上舒爽，那是要很强大的输入的。很多时候我其实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就得通过音乐来表达一下或者说创造一下什么氛围的时候，那么这个要求就很高了，实际上是身在福中。我是知福的，比如说那个咱们刚才说那战斧啊，现在不怎么听了，就是好像很多人都听过他那首下沉，是不是？
对，
特别好听，我也听过无数遍，是很好啊。然后他现在再弹可能弹的比那会儿还好，而唱的比那会儿还好，然而我们就是可能是挑剔了也可能是麻痹了，很难讲。但是这地方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音乐无处不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长的短的古典的现代的超现实的非主流的什么的都有，我们对它司空见惯了，它不再是一个我们可以去珍视的东西，或者不必要再去珍视它。这也是为什么我当时站在那一群疯狂的跟我同龄的乐迷身后，我感受到了，就是说我应该换一种方式去珍视它，毕竟音乐打动过我，带给我许多美好的时光。陆老今天说关于音乐关于情绪的表达，我们在历史上我们伟大的魏晋时期的音乐家哲学家嵇康同志曾经在他的名篇《生无哀乐论》里表达过一系列的观点，有两个推论，有一个是说音乐不能传达创作者和演奏者的情绪，很刺激吧。第二点是说没有人能够通过音乐辨识出创作者和演奏者的情绪和品德，当然音乐虽然不能让人产生原本没有的情绪，但它却能够让人的内心机遇的情绪释放和表达出来。
这是嵇康总结的
啊，
这么现代真好。
人既是哲学家也是音乐人，就是人琢磨透了，他当时就是很多人跟他辩论，并不是说他的这个说辞就是一锤定音的，不是，很多人到现在也依然在围绕他的这些观点啊，在不断的讨论。在他那个时代就有人这么说，说你还是瞎说是吧，我觉得就是这样的，音乐就是我就能感觉得到，所谓因为乐评就这么写的嘛，说感觉到作者和演奏者的那种情绪什么他们内心什么。嵇康呢就反驳说，我们这么看，他举了个例子，他说酒是以甘苦为主，这酒甜这酒香这酒比较辣是吧，比较冲，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就是你喝酒的人是说这酒理解我，我理解这酒是吧，我们经常说的，或者说我喝这酒高兴，我喝这酒之后我要宣泄情绪，我愤怒或者怎么样。就是音乐也是这样子，就是你创作者当时的状态心理和欲求 和我们听众的感受并不总是完全对等，至少
同意。
嗯，因为我们有时候去揣测，然后刘主任有时候也揣测说，他说我听出这个许巍的当时的想法，这都是什么，就是说这是一种可能性，这不是说就不存在，只是让我们有时候听起来也是乐呵，是吧，就是高兴呗。
嗯，
但也就到这儿了。
对，我觉得音乐在我现在这种肤浅的认识里面还是就是分为两段比较明显的阶段。头一个阶段就是说是那个艺匠那个阶段啊，古希腊说这个音乐这些都是匠人啊，就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确实是匠人，在这个欧洲这个古典这个时期啊，新古典或者浪漫时期，他都是一个匠人这么一个定位，就是他实际上并不是多么高明的一种艺术，就是说他主要还是一种技艺，你通过大量枯燥的练习你就能掌握这个东西，然后由宫廷在供养着你。放到现在也是这样，大家去学习编曲，学习作曲，学习演奏，最终也是为了成为一个很好的乐手吧，成为一个顶尖的乐手，这就很不容易了。这就是他艺匠的那一层。但是呢再往上走呢，这个他有没有可能成为艺术家呢，在现在这个世界是可以的。比如说咱们也有很多啊，就是在理论上也提出来了，比如刘索拉呀，他已经不在乎这些技术的东西，比如说窦唯啊，他创作的过程中他已经不考虑我这个和声应该怎么编配，我这个旋律应该怎么写，我这个词儿应该写什么金句，应该怎么去抓人，或者是怎么更好的表达我自己，他已经不去考虑这些事儿了，不考虑这技术层面的问题，他可能已经走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我肤浅的认为的那第二个阶段。我觉得这是我们谈论音乐本体论的两个侧面，他是从技术的表达，还是说他进入到窦唯那种状态，进行一种直接的跟自己直接的一种沟通，就是说音乐欣赏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他的文化的政治的，这就是咱们社会上纷纷扬扬去讨论的很多问题，比如说鄙视链的问题，哪种音乐比哪种音乐形式更高明的问题。
对，
哎，这些我觉得都不要跟音乐的本体去掺在一起去谈。还有就是可能音乐的经济问题，就是说像路人之前谈的这些平台啊，怎么这些资本啊怎么去运作啊，这些商业的问题，我觉得这三方面如果分开去讨论音乐，我觉得可能会更清晰，可能会更好吧，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啊。
刘主任说的有道理啊，我就其他两方面，这个什么技术也好，还是或者说是音乐产业，这个我是真的不懂，但是我对刘主任说的这种关于音乐人或者创作者自己的这个不同的创作阶段还是有一点点体会的，我就从旁注解一下。很简单，我们笼统说呢，就是人们创作大体上是两个路子，不管是写歌还是写诗还是什么写文章啊，就是说一种是什么呢，是说人人想说但是说不出来的话，这是常见的普通的作品。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是要表达出他自己表达不出来的内容或者情绪，这是特殊的作品。
嗯，
这两者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只不过前者在世界范围内都较多，后者较少。可能索拉这个窦唯还或者说是这个许巍也算啊，把许巍也算上，就是说他们可能到了一定状态之下呢，说是跟自己对话，同时呢也是要求自己说出自己说不出来的话。
嗯，
这是可能对于他们的创作来说更新鲜更吸引他们的地方，所以他们也就不在乎其他的层面了。创作的时候或者说进行一些简单的这种内容生产的时候，
嗯，
这两种是兼而有之的，对吧？要说一些大家想说说不出来的话，也要说一些我们自己想说说不出来的话，如果能通过我们制作的内容制作的节目说出来，那是很好的。
虽然我们是从音乐入题哈，但是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播客节目呀，包括我们的写作呀，甚至是其他一些技艺的学习啊，其实都可以用这个观点去拆解，自己去想一下我们做这个事情是为什么。音乐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一个领域吧。
嗯，
咱们这听友对这音乐有什么自己的见解，欢迎把这个 意见分享给我们。
嗯，
我记得今年夏天可能还会在这个是在哪个平台啊，还会继续开播一档这个跟音乐相关的这个综艺节目。去年还是挺好的，我们这很多年不看综艺节目人都去看了，这个也期待他今年早日开播吧。不要受疫情的影响，到时候我们也会跟进一些相应的这个话题，跟大家一起去聊一下。
看他那个第二季那个名单里面还是有很多老乐队的，不光是新的、
嗯、
就很多有我们就年轻的时候听的那些乐队啊，什么木马呀什么的，那都是我年轻时候特别喜欢的乐队，所以我还是很期待的对这个节目。
好嘞，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这里是久违的2082超时空漫谈，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以及我们每天的直播节目里边相会啊，各位听友拜拜。
好，再见，
拜拜。